家前书第五章第十六到二十四节。我来读，要常常使这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但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做。愿是平安的上帝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以魂以身子得能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那招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请我们一起低头做祷告。感谢亲爱的救主，你的恩典每一天都是新的，你爱我们，怜悯我们，你每一天牵引着我们的手，使我们能够安详地走在救恩的平安大道上。主啊，我们感谢你在过去一年里面你对我们每个人的保守和引领，虽然有许多不同的经历，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在上帝面前蒙了无数的恩典与怜悯，恳求主的恩典随时随地与我们同在。我们特别的感恩，因为你今天下午又赐给我们这样团聚的机会，使我们众弟兄姐妹来到你面前一起来见你的面。恳求我主耶稣基督此时此地借着圣灵宝贵师临格在我们中间，你借着圣灵那奇妙的工作亲自在这个地方败坏那恶者的一切作为，你的工作在这里得以显明，使一切撒旦在这里没有任何的可乘的机会，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完全的被主基督再次得着。求主与我们同在，怜悯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处经文是圣经中非常特别的经文，因为这是使徒保罗他写信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这样一封书信的结尾处。为什么它特别呢？因为实际上这是整个新约所有的作品里面最早呈现文字作品的一段文字，也就是说帖撒罗尼迦前书是整个新约里面最早出现最早成熟的。大概在公元50年前后，使徒保罗就为着他自己建立曾经牧养过的帖撒罗尼迦教会写了这样的一封书信。因为使徒保罗建立了帖撒罗尼迦教会之后遇到了一场大的艰难，他不得不离开帖撒罗尼迦，那么他到别的地方去之后他放心不下，于是差派提摩太前去帖撒罗尼迦教会去探访。那么上帝的恩典总是够用的，当提摩太回到保罗身边的时候，把帖撒罗尼迦教会持守主所赐的信心和爱心这样的喜讯告诉保罗，保罗觉得有无比的安慰，同时他们又给使徒保罗带来了一个弟兄姐妹时常会问甚至感到非常疑惑的问题，那就是假如有人已经在主耶稣基督还没有再来之前就死了，那么这些人将来怎么办？他们能不能一起享受着复活的生命？于是使徒保罗就 写作了这样的一卷书，寄给了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向他们讲明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那就是主耶稣是要来的，一定要再来。而在这期间，在我们主耶稣基督再来的这一个时间段里面，我们有许多的艰难，不过不用担心，不管是你死了的，在主里睡了的，还是活着的，将来都要与主一起面对面。那么保罗写作了这样的一封书信以后，到末了他强调了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段经文，其实是我们每个基督徒都非常熟悉的，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似乎是三件事，喜乐、祷告、谢恩，不过这实际上是一个健康基督徒正常生活的三种正常生活表现，是一个拥有基督徒健康心态与主正确关系而表现出来的生活表现方式。喜乐、祷告、谢恩，这实际上是对于每个基督徒来说，是整个人所有生活里面的一种因主而来救恩凭据而涌现的有确及的有明确有踏实感的生活表现。喜乐不是外在初始的一种瞬间或短时间的愉悦感而已，而是因之有真实得救凭证而有的一种平安安妥，甚至被圣灵感动的一种属天的生活心态。而祷告是我们基督徒正常的基督徒应有的一种生活方式。祷告不仅仅是我们与上帝的交流，不仅仅是恳求上帝赐予我们恩典，祷告更重要的是寻求上帝的旨意，明白上帝的旨意，以致达到了基督徒与上帝之间这种紧密无比的这样的一种生活互良的关系。而凡事谢恩是因着有自己得救凭证而对上帝和对周遭事物的一种健康正当心态。保罗为什么要强调这三件事，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呢？他告诉我们答案，说因为这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我们得救为什么？耶稣基督为什么来？为什么拯救我们？使徒保罗说，如果简单的说，上帝赐基督给我们成为我们的救主，就要叫我们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换句话来说，其实就是上帝对我们基督徒生活的要求，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是上帝对我们的期望和要求，不是别的，而是理所当然的，是上帝要我们做的事。这好比如果是对比起初创造的话，这如同上帝创造了亚当夏娃以后，吩咐亚当夏娃生养众多，遍满全地，修理看守治地，这一样的价值，是一种使命托付和期待，是一种上帝的对基督徒的一种要求和使命的托付。作为基督徒与别的人的差别在哪里？作为一个已经蒙恩得救得到基督生命的人，他的好处在哪里？那就是喜乐、祷告和谢恩。不然的话，那就是跟不信的没有差别。 我们就可以明了保罗所说的这三个平行的，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这三者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是有多么重要的。那么如何做到呢？既然是上帝的旨意命定的，那么上帝他一定会赐能力，或者是赐方法，使我们能够得以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就是喜乐、祷告和谢恩。如何达到呢？起初上帝创造人的时候，将自己的形象和样式，把他的灵赐给了被造的人。那么今天在基督里，他又怎么样能够使我们能够实现喜乐、祷告和谢恩呢？保罗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第一。第二，不要藐视先知的讲道。第三，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各样恶事要禁戒不做。三个步骤，我们今天就借着这样的一段经文来分享这样一个题目，叫做喜乐、祷告、谢恩。我们如何能够达到喜乐、祷告、谢恩？如何能达到？第一，要顺从或者是持守圣灵的感动。我们得救为什么能得救？是上帝在圣灵里对我们的感动。使徒约翰在约翰书信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说，信上帝的人，这等人不是从肉体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灵神，就是从上帝的圣灵生的。也就是说，不是肉体人的想法、人的意念所愿意有就有的。你要不要信耶稣，不是你决定的，不是你说啊我要信耶稣，于是你就信耶稣，这是一种认同，或者是一种理性的一种渴求，它不是信。信是上帝的灵进入你的心，这个是人力所无法完成的。人在这个世界存在之内，有一根线来平衡我们的存在状态，那就是我们存在跟我们相同的，而跟我们存在相同的往上就高于存在，以及在我们存在以下的就是低于存在。高于存在的事情就是我们人的思想、人的理性、人的能力根本没办法跨越，就是你想想透了，也就是你的存在持平，包括你的理性和想法都在你的存在之中，而高于存在的那就是属灵的事。属灵有两个状态，一个就是当我们的自由意志被上帝的灵引导，我们就被上帝的灵得着，那么就归于基督，成为基督的门徒。而你的自由意志被撒旦引导，那么你的自由意志就成了撒旦的奴隶，如同一头驴一样被圈起眼睛，在魔法里面四面不断的打转。所以得救不以人的意志来决定，哦，我得救，我想得救，我想信耶稣，我想得永生，就能实现的，达不到的。所以在这个存在之下的所有事，伦理、人与人的关系、美德、美善的事，都是人存在以下。换句话来说，你信不信耶稣都要讲伦理道德，都要孝敬父母、尽职爱职、追求美善的事、追求好名声的事，这是作为一个人，只要不是人， 不管信不信耶稣都要持守，而在人子上能不能信耶稣由耶稣决定。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对于我们接触圣经、接触生命之道、接触耶稣的人来说，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什么是圣灵的感动？有的人说，哎呀，圣灵没有给我一个意象像使徒保罗那样强烈，在大马士的路上被大光照耀。是的，可能你没有，但是圣灵对我们每一天的指引是不断存在的。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们每一天的存留气息都离不开上帝。圣灵的感动是多方多面的，不一定是瞬间给你一个强烈改变的方式的表现，也可能是循循善诱的让你慢慢的感受的，也可能是借着你周围的朋友、你的亲人，或者你偶然之间得到的某些圣经的片段，都可能是圣灵的感动。圣奥古斯丁他信主的时候，他的改变的瞬间就是听见围墙外一个孩童的声音说，拿来读，拿来读，拿来读。于是他拿起圣经阅读罗马书，他就信了耶稣。所以圣灵的感动可以是多方多样的，只是你愿不愿意循着这一个上帝在你生命里面最深的你的心灵深处的一个感动。其实我们时常是抗拒圣灵的感动，善的事我们不一定去做，恶的事反倒是做了，心里愿意寻求的善我们没能力去做，于是就不愿意做。使徒保罗在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记载了许多的事情，什么是抗拒圣灵的感动的？那就是进入教会听了主的道，可是仍然死在邪情私欲里面，这是一个非常可悲的一个情况。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以圣灵为敌的生活方式。要不消灭圣灵的感动，要循着主对我们的引领。其实我们每一天只要你阅读圣经，聆听上帝的道，阅读主的话，主每一天都会给你不同的感动和带领。为什么有的人得着，有的人没得着呢？一样去参加一次听道，甚至去参加一次密集型的教会的一种福音营的方式，有的人就信了，有的人得着，有的人就没得着呢？为什么一样在同一个团契里面生活，有的人很追求，有的人就很颓废呢？为什么在同样的一个家庭，在同样的一个生活空间，有的人就得着，有的人没得着呢？有的人很努力，很追求，很喜乐，很感恩，而有的人整天唉声叹气呢？圣灵的感动他有没有愿意接受？其实我们的机会都是平等，我们所领受的、所能接触到的都是平等的，甚至以前人对比，我们有更多的优越性。今天你只要打开网络，今天你只要拧开收音机，打开电视调对频道，你随时都可以接触到有关于圣经真理的东西。但是许多的人上网就是狂野式的冲浪，他宁愿花很多的东西在无聊的事情上去瞎看，没有目的的看，那一种认为是自我放松， 甚至犯了错就找借口原谅自己。这圣灵的感动怎么能感动你呢？正处的没死，往坏处的死，所以就不奇怪呀。在同样一个教会里面，在听同一场道里面，有的人很受帮助，有的人却很受伤害，有的人听到觉得可以，我还可以坐下去听半个小时没问题，有的人听五分钟就找借口上洗手间。不是没有机会，而是人心的那一种无法驾驭的那个奸臣，已经像一个被蒙了眼睛的驴一样，在魔法里面不断的打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其实并不是一个很高深的道理，就是一个简单的接受，接受主的恩典，求主来管理我的生命，我愿意按着圣经的教导来这样追求明白上帝的心意。第二，不要藐视先知式的讲论。我们要注意，我们在这里中文有一点点的歧义的地方。这里的讲论前面的这一个是一个定语，先知的讲论，就是说这个世界有多种多样的讲和论，但是有的是先知式的讲论，有的是反先知式的讲论，那就是离基督的讲论。使徒保罗说这个就很重要了，因为他当时所在的环境，他当时所曾经牧养过的帖撒罗尼迦教会面对的冲击极为之大，而这些冲击往往是似是而非的，就是表面看似是大道，而实际上是敌基督的势力。怎么说呢？保罗到了帖撒罗尼迦以后，追他的要反对他的迫害他的那些犹太人就追到帖撒罗尼迦来，他们斥资一些葬眼的东西，告诉帖撒罗尼迦的人要抵挡保罗，抵挡耶稣是基督的真道。这让保罗在帖撒罗尼迦根本就待不下去，于是保罗才离开了帖撒罗尼迦。在这里他再次的强调，不要藐视先知般的讲道，对我们今天仍然有作用。如果你听一场道，这场道是让你远离基督的，这场道让你听完以后觉得你为自己的罪还在那里偷偷的乐，以为自己有小聪明，以为自己有办法，不犯罪是不聪明等等，那么你就离主的道很远了。保罗强调要重视而不是藐视，有劝诫劝勉使我们与主建立亲密关系的这样的教导。不管谁讲道，如果使你远离基督，他就是敌基督的。不管是谁讲道，只要让你感觉你不需要耶稣也能得救，你不需要耶稣也能过得很好，他就是敌基督的。所以使徒保罗甚至说话说得很绝的，如果有人传的跟我所传的不一样，就愿他受咒诅。并不是保罗自高自大狂妄无比，而是他为主的道慎重。什么叫先知式的讲道呢？就是使我们生命改变，愿意降服和跟随基督，把我们自己的老我、罪、败坏与上帝为敌的那些能够克服，能够弃绝，能够丢弃，而得到主给我们的新生命，
那么这就是先知的讲道，叫我们爱基督的，爱主的话，而不是爱某个人、某个事、某个金钱、某个名利和地位。所以不要藐视先知的讲道。其实我们今天这个世界太大了，这个世界什么都有，人的想法很复杂，人的想法也很丰富。今天这个世界包括基督教范围内无数的异端，无数的奇奇怪怪的教导，教导人去爱世界的，教导人追求一种虚荣的，一种荣耀式的，一种告诉你信主什么都好，信主一帆风顺，信主你就得到了世间无比的那一种地位和尊荣，或者告诉你信耶稣不必付代价，不必对付罪，信耶稣不必爱圣经，信耶稣不必爱耶稣，种种很怪异的想法，很怪异的理论泛滥多，难以形容这种非常可怕的敌基督的力量。所以我们作为一个主的门徒，一定要慎重主的道，要有判别是非的能力。于是保罗就加了一个第三个，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做。要有查验，不是糊里糊涂的，不是没有判别是非的，不是没有圣灵在你心中感动的随便。我们今天你打开电视，你看某某人他犯了大错，某某贪官贪污败到极点，他什么呢？什么原因呢？往往是很糊涂的，往往是不判别是非的，往往是他心中即便有是非判断的那种感觉，却不敢选择他对善的领受。对我们基督徒有些时候也是这样，今天这个世界的基督徒有很多是糊涂的挂名字，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他受洗进入教会，他也许因为家里面有这样一个遗传就信了耶稣，可是他不知道他应该怎么样来决定你做合乎上帝旨意的事，于是他的心在他的生活范围内，甚至是往往犯了错却不愿意去承认错，往往犯了一个错又制造一个大错来掩盖他先前的错。所以保罗告诉我们查验，然后善要持守，要持守这个善和美的，而气节和境界那是恶。对于当时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人来说，他们对这样的道理并不陌生，为什么呢？因为生活在当时古希腊影响的范围内的这些区域，他们实际上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正当，什么是美，而什么是丑，什么是假，什么是恶，他们早已经受过了这种丰富的教育。可是进入教会以后，帖撒罗尼迦教会有一些人却是糊涂的，却容忍那些敌基督的势力在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混乱和欺骗蒙蔽，以至于给当时的教会是带来了不小的困难，甚至是灾难。如果我们能够凭着圣灵的感动跟随上帝的引领，如果我们能够静心聆听主的道， 能够用心阅读主的话，我们就离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这种生活方式就已经很近了。我们接着就来分享，作为一个基督徒，什么是常常喜乐？常常喜乐不是一个没有心智判别能力无知的天真表现，而是有主的感动，使他面对周遭事物，即便环境突变，也能保持一种稳妥平安感而来的愉悦。也就是说，常常喜乐就是任何环境、任何事物、任何变化都不能摧毁我们基督徒对主的稳固的信靠。我们基督徒不要做盲目乐观主义者，不要做天真无知的纯喜乐无知者，而是要因之有主、有盼望、有力量，而生发一种稳妥快乐愉悦感。我们的环境会变化，我们的世界会变化，信了耶稣，跟随基督，我们怎然与这个世界有关系，而我们怎然有罪，会犯罪，会犯错，周遭世界也是在恶势力的控制之下，周遭的事物给我们有无尽的压力、冲击和影响。我们基督徒并不是像一个智力未开、没有任何判别能力、无知的整天嘻嘻笑的那一种，没有办法的控制的那一种纯乐观主义者，不是的。我们是很客观、很真实的认识到，我们是会有病痛，我们是会有困难，我们甚至是会有变化，但是主在我们旁边，他已经承担了我们一切的忧虑和患难，我们不必有任何的忧虑和畏惧。喜乐，我们说是一种生活心态，而不纯是受外在力量的刺激。基督徒怎么样来得到这样一种喜乐呢？当然是明确我们的信仰，这是首要的。我们刚才说圣灵的感动，圣灵的感动就是使你与主有这种正常的通畅的关系。我们为什么信了主，参与教会活动，甚至也时常读经，可是时常有愁烦、有悲痛和眼泪呢？我们为什么时常有放不开，或者是觉得上帝不公平，于是有无尽的哀怨与不满呢？也就是我们时常所说的那一种怨天哀人的情绪，时常左右着我们，那就是我们失去的喜乐的秘诀。而喜乐的秘诀并不在其他，在主自己。我们基督徒能够存在，就是应该是一种喜乐的存在。我们的主到今天没有撇下我们，而是这样的爱我们，即便我们犯错也离他，甚至曾经不认他、以他为敌，可是他仍然的扶持我们，我们岂不应该喜乐呢？而我们作为基督徒有信仰之后不喜乐，往往跟人的无知和顽固不信的恶心有关。我们的重担理当脱去，你要卸弃你 切的忧虑，当将你的忧虑献给上帝，他能承担你一切的忧患。如果你去坐公共汽车，你背着一个20公斤的大背包，在公共汽车上还不愿意把包裹放下，这不是这个公共汽车的承担力不够，而是你自己不愿意放下，造成你自己的负重。同样，我们当将我们的忧虑献给神。我们是有困难，我们是有前面不可预知的问题，但是我们要明确的是，谁掌管明天？如果我们相信那一位主拿撒勒人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胜过一切的黑暗和势力，他是主，过去是，今天是，明天是主，那我们还有什么不喜乐的呢？我们还有什么忧虑和顾虑的呢？我们理当仰望主，从他那里得力量。常常喜乐是一种超越于看得见世界而有的力量源泉的涌现。当今天这样的一个白天，乌云密布，不过假如你今天坐飞机穿破这个黑暗的云层，你很快会发现云层外的天空仍然是蓝的。虽然我们在云层下看见的是乌云密布，但是太阳在，蓝色的天空永远在。2007年我去北京一个修院参观，我们进去的时候，这个修院放一首歌，实际上我们都很熟悉，叫做云上的太阳。这首诗歌很简单，说云上的太阳永不改变。虽然小雨打在我们的脸上，但是云上的光芒，云上的太阳永远在。我们不喜乐，就是因为我们的信心没有连接在超越天地万物的主自己那里。我们的信局限于我们有限的知识和我们有限的看得见的世界之中。我们用自己的经验和别人的经验来衡量于我们自己的现在的问题。其实要突破，要改变，生命一定要打破，才能流出芬芳。你只有突破于你有限的今生的这一个世界，你才能够看到那光芒永在的阳光。不要被目前的困难所困逼，而是要注目于耶稣，仰望基督，仰望十字架，是我们喜乐的秘诀，是我们喜乐的钥匙。第二，不住祷告。不住祷告，我们刚才说了，也是一种基督徒的正常的属灵生活表现方式。祷告对我们来说，固定的祷告是必要的，也是重要的。你有定时的与主的见面交流祷告，寻求主的面，寻求主的旨意，这是很重要的。你每天固定的时间，早晨、中午、晚上等等，你有固定的见主的面的时间，这非常的宝贵。不过保罗告诉我们，还有更高的要求，就是我们的生活要如祷告般的生活。什么叫不住祷告？就是祷告一样的来过日子。换回一个角度来看，就是祷告的意义要活化出来。不是说你坐在礼拜堂跪下去闭着眼睛祷告才见主的面，才要遵循主的旨意，除此之外你的生活
就另外一番自由，不是的。
作为一个基督徒，你的生活就是祷告，祷告就是生活，也就是说我们的生活要寻求上帝的旨意的引领，而我们的生活要为上帝而活。不住祷告是一个持续时间的一个案例，也就是说我们从得到主生命开始，我们的生活就是在与主相连的生活之中。多祷告多有力量，少祷告少有力量，不祷告没有力量。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一定要明白祷告对我们是一个权利，也是一个得力的秘诀。我们时常，尤其是信主久了，祷告即便有，也往往会流入一个很可怕的形式化。反正就要祷告，于是不是很在乎祷告跟你的关系。假如我今天问你们一个最简单的问题，我们说祷告的时候，我们念主祷文，说我们在天上的父，跟你有什么关系呢？你可能会记得这是主祷文的第一句，但是你有没有明白它跟你的生命有什么关系？我的意思是，我们的祷告一定是跟我们整个生活有关，一时一刻都不能离开与主的交流。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就是生活，而我们的生活就是祷告。也就是说，如同面见主一样，我们的言行举止，我们的与朋友之间的相处，做任何事都是向为主做的，不然你就没办法做到不住祷告。不要以为主曾经闭着眼睛放纵你犯罪，也不要以为主有一刻不怀抱你、不保护你、不帮助你，没有，我们的主永远跟你在一起。最后，凡事谢恩，谢恩是我们基督徒非常重要的灵命成长的要诀所在。能不能感恩，决定你是否是健康和成长的基督徒。很多人他要的是吃吃吃，要的是接受接受接受，他往往不知道感恩。其实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有多少值得我们感恩的？我们的朋友，我们的亲人，甚至是我们吃的饭，你有没有为此感谢上帝呢？很多人他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实际现实的生活里面，他更多的是不满足于他拥有的，而注目于他人有的。我们说做学问的人、读书的人才有两种怪毛病，文章是自己好，孩子是自己好，文章是自己好。于是他就非常的孤芳自傲，他怎么能感恩呢？如果一个人总是哀怜于自己，欣赏自己有的，对于自己没有的，他觉得别人有他没有，别人得到他没得到，他怎么能感恩呢？有一个传道人听了一个讲座，里面提到我们的大米所吃的这个米饭，每一粒从插下的烟这一个长大，烟苗长大结成一颗大米，需要七担的水才能够使它结成一颗大米。于是他回家就专门去 陶匠那里定做一个碗，这个碗上面写一首打油诗，叫做有人有饭不能吃，有人能吃没有饭，我等有饭又能吃，理当感谢主耶稣。弟兄姐妹，你有没有为着你今天有饭又能吃而感恩呢？没有，可能你吃完了，哎呀，这个米这个饭也不管多少，反正算了就倒掉，反正哎呀这盘菜还差不多了，算了倒掉。弟兄姐妹，感恩在我们的具体生活里面，每一点每一步每一刻，为着主给你的而感恩，为着主赐给你的感恩。我们有什么，我们没有什么，也要感恩。主不给你的，往往是对你好，尤其是不给你犯罪的机会。不要以为我们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有什么就是给他大呵护，给他大要求。我们没有，就是轻松，轻装上阵，为主打仗。凡事谢恩，不是一种硬做出来的，而是真正的心里感受主的恩典，而有着一种对主无比的感激和跟随。我曾经有过这样的一段经历，我跟不少的弟兄分享过。我大概是2004年的时候，当时意外的就得到了一笔奖学金，准备到美国去读书。不过因为种种的关系，我就没有去。那2006年我得到的这份奖学金也是很偶然的，基本上不是花心思的。那么应该是2006年10月份来，不过也是因为种种的关系就没有来。我说实在的，从2006年底到2007年这一段时间，我有许多的情绪。我觉得我就是要去读书嘛，而且我有读完书以后回来做传道，希望学点东西，我又没有想干什么，所以我多少是有一种非常不满的情绪的。不过过了几年以后，这个当时决定于这个事的这位领导去了另外一个遥远的国度，通过一个朋友写信的时候提到这个事，那么这一个就说，大概你对我有很不满。这时候我就摆出高姿态，我说不是的，当我2006年走的时候，假如我当时就去读书到德国去，我可能现在还是两个人，但是我2006年没去成，我到2007年底我们家就变成三个人了，因为我们就是一年在国内一次，我们就有了这个儿子。其实感恩也是一种我们经历了主的恩典，那一种对主的无比的感激。原来我们的主的旨意高过我们的想法，我们主的决定没有错误的，他有他的时间，他有他的安排，他有他最妙的时刻点来帮我们成就。最重要的是我们愿意用一种喜乐和不住祷告的心来跟随。什么是感恩？我讲到这里想到了我们学校有几位年纪很大的老教授，其中有一个2011年的正月初二，凤凰卫视给他做一个专访的，我们神学院的一位老教授，他在他里面的讲论里面提了一句话，他说1958年开始他就被下放到农场去，实际上就是关起来，这些宗教人士就在那里干活挑大粪种菜。 他说当时实际上也是很苦的，他们记得有一次六个月能够拖一车韭菜进城来，于是呢就进城来，因为家里住到了那个地方很近，所以就偷偷的跟那个监管的人商量一下，跑到家来看一下。离开六个月，他们家里的孩子和他的夫人完全认不出他，就是那种苦已经使他完全改变了。好，过了几十年，他在讲这个故事以后，他说其实我们的主是恩典，把我们这样团起来保护，而不是让我们打散了，散到各地去那就没了，但是把我们聚拢在一个地方，在监狱里面反倒是一个保护。这就是感恩的心。我们往往做事和对事不是这样的，我们总是埋怨主啊，哎呀我怎么这么苦，哎呀主啊我怎么这么累。不要，我们要学像雅各对我们的劝勉，在各样的患难里面也要欢欢喜喜。怎么说呢？你们坐过过山车吧？没有，没有人坐过过山车。坐过山车很辛苦的，很累的，尤其是高速运转的过山车，如果你会吐的话，你还会知道它更加的难受。但是你在坐的时候，你即便头昏简直要爆炸，但是你那种啊喜乐的不得了，因为你花钱，你要感受这个刺激是你愿意的。我们跟随主，我们的信仰生活就是这样的一种生活，即便有患难有危险，但是责为什么呢？因为主要引导我们去的是已经明确了的添加的那永恒不可朽坏的家。所以凡事感恩，是我们有超越于这一个世界而有喜乐，活出不住祷告的生活，一是能凡事喜乐。我非常喜欢台湾一位基督徒作家叫信明子，他的作品，他的作品有一首小诗歌叫感恩。这个信明子名字叫刘霞，他从12岁开始就类风湿性关节炎就逐年的严重，到他16岁他完全需要靠他的母亲的帮助，他才能够每一天醒来，才能够坐起来，用花至少半个小时才能从床铺移到他的轮椅下。但是他留给我们的一首诗里面说，当我每一天睁开眼睛我还能够看见光亮，我就感恩，因为主啊你要怜悯世界上许多眼睛看不见的人。当我每一天醒来，我的耳朵听到窗外的鸟叫声，我就感恩，因为主啊求你纪念世界上还有多少的人耳朵是失去听力的。如果按照人的标准，他应该很哀怨，我怎么这么苦，我怎么得了这种怪病，但是他不，他是一个换一个心来生活，这个心只有主能给他的。所以这就不奇怪于当他站在监狱的讲台上，面对无数的青年人说，我都有勇气好好活，你们有什么理由不好好活呢？弟兄姐妹，这就是感恩。我们每个基督徒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而我们是有一个保证的。保证是什么？保罗说，愿是平安的上帝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能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
完全无可指摘。那招你们的本是信实，他必成就之事。
这是一个保证，这是一个应许。常常喜乐，无助祷告，凡事谢恩是难的，但是信实的上帝，他会使你们能够实现，能办到，能做到，那就是借着圣灵不断感动我们，帮助我们，保守我们，带领我们道理。请我们一起低头做祷告。
感谢主，你爱我们，怜悯我们，求你赐给我们每个人都能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求主教导我们，使我们用主耶稣基督的心为心，用主的心来看、感受、理解我们周遭的事和物，好叫我们谨守主道，在主的恩典里面坦然无惧，奔走那天路的历程。如此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一起再唱一遍那首《每一天》这首歌。